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北加州神韵场场爆满，观众充满喜悦。2013年1月2日至6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北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社区中心剧院和硅谷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6场神韵演出，场场爆满。神韵艺术团的精湛演出在当地掀起了神韵热，纯正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深深地打动了北加州各阶层观众的心。观众们表示，神韵传播善念，启迪人们的心灵，带给人们如沐春风般的喜悦。
神韵首临魁北克，省长市长祝贺。神韵首次莅临魁北克市，魁北克市长和魁北克省长都致信祝贺。魁北克市市长雷吉·鲍勒姆在去年12月初写给神韵晚会主办方的信中写道，魁北克城第一次自豪地迎来这场以中国古典曲目与中西乐器完美结合，横跨古今和交融中西的璀璨盛会。天才的艺术家们将使5000年传统文化重生，并带您穿越难忘的、充满诗意而又丰富多彩的历代中国时空。2012年9月当选的魁北克第30人，也是首任女省长波林马华也向主办方致信祝贺。她说，我很高兴看到艺术家们和观众们齐聚一堂，这表明了现今的魁北克是一个开明和交融的社会，是一个能够从他人的经历和文化中丰富自己的地方。大家即将在才华横溢的神韵艺术家们的陪伴下经历一场奇妙的历程。2013年1月8日，神韵纽约艺术团首次莅临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掀起神韵热潮。晚会票3周前就已经售罄，创该剧院历史记录。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天国乐团印度传福音。法轮大法天国乐团2012年12月17日至19日应邀至印度的海德拉巴市为首届世界精神领袖会议做开幕演出，当地电视台全程转播，1亿多人观看，各大报纸也连续数日追踪报道。与会的印度精神领袖们首次听闻充满祥和正气的音乐，都非常赞赏，也当场学练起法轮功功法。主办单位为天国乐团颁奖并献上哈达致谢。由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由160多位团员组成，阵容庞大，乐声响彻云霄。他们应邀在首届世界精神领袖会议上演出，吸引了大批群众。身穿印度传统服装的女子们不断地向乐团散花，表示欢迎和敬意。印度法轮功学员向群众介绍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学员用英文、中文向大家说法轮大法好，人们也用英文和学着用中文喊法轮大法好。学员在会议中讲述大法的美好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有人当场核实质疑。当学员说道，这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事，全世界都因为人权而站出来，这时与会的所有宾客全部起立表达支持人权反迫害，站立好久才坐下。12月18日，天国乐团除演奏乐曲外，团员们在演艺厅舞台上演示法轮功功法，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学练，当地电视台全程拍摄转播，主办单位颁赠纪念奖并献上哈达表示感谢。大会召集人中一位印度科学家高兴地说，这次真的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莅临，在印度献上哈达是敬神的意思，敬请天国乐团的神留在印度。有一位90多岁的印度长老领袖表示，从来没见过、听过这么美好的乐团，很想在有生之年再听一次演奏。他邀请乐团到他居住的园区内演奏，还赠送小点心给团员们表示感谢，并学着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现场所有人也学着说中文法轮大法好。会议在18日晚间的闭幕仪式在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法正乾坤等曲目中释放天灯祈福。会议闭幕时，人们齐声喊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位于印度中部的海德拉巴市有400多年的历史，大约有700万居民，在印度排名第6。印度和许多外国科技公司都在此设立总部和研究中心。在印度各地有27种不同的语言文字，英语为官方语言。这次由印度非营利性组织举办的首届世界精神领袖会议，为了汇集德高望重、具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鼓励人们和平向善，让世界更美好。与会者包括知名科学家、瑜伽师、哲学家和思想教育家等。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前后7天晚期乳癌不翼而飞。我今年50多岁，家住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村里。大约在3年前，我发现左乳房长了一个硬块，因为不疼不痒也就没在意，仍忙于干活挣钱。到了2011年4月，硬块突然快速增大，我和家人都害怕了，赶快到市医院检查化验，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医生说，因为癌症已经扩散，本市医院已不能做手术，建议我们赶快到省院手术。全家人如五雷轰顶，都吓得大哭起来，会不会是误诊啊？我又去了另一家医院，诊断结果一样，也劝我赶快去大医院手术。当时家里就像天塌了似的，既然到了这一步，我心里盘算着，自己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没成家的孩子，家里经济也不宽裕，再说这病已经扩散了，手术也不一定能好，到时候还落个人财两空。我决定不治疗了， 活一天算一天，等死吧。下了这样的决定后，我想自己没几天时间了，亲朋好友得去见见面，告别一下。走了几家亲友后，我去了表姐家。表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她听我说明来意后对我说，你不一定没救，大法就能救了你，就看你自己信不信了。我听了觉得有了一线希望，但又半信半疑。表姐说，你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去做饭，你先看会儿电视。当时我不知道表姐给我看的是什么，就是觉得节目太好看了。一边看我一边不停地说，这是什么节目，这么好看啊，真是太好看了。后来知道是法轮功学员演唱的歌曲光盘。看了一会儿，我就觉得胃不舒服，想吐。表姐说，你真有缘分，是好事儿，别怕。表姐找了一个盆儿放在我面前，我一边吐着黄水，一边肚子里上下翻腾，轰轰有声，别人都能听见。我越吐越舒服，表姐说，这是李洪志师傅给我净化身体呢。他劝我修大法，我说，我这次好了，我就拿着我的病历到处宣传法轮大法好。我从表姐那里请了转法轮书回家，一口气就看完了，觉得这书真是太好了，真是天书，我怎么没早看。我告诉家人，我要修炼法轮大法了。过了几天，家人不放心，又带我到市医院再化验一次，化验结果全都正常，医生还说，没病你化验什么。在场的家人听后又一次大哭起来，这次是激动的哭，感恩的哭。回家后，我和丈夫一起跪下，感谢师父救命之恩。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人从我的左乳房里揪出了一个东西，我一下子就疼醒了。我一摸，乳房上硬块消失了，身体却完好无损。我又激动地哭起来。我这癌症晚期，从检查出来到一切正常，硬块消失，前后才七天。我的家人亲戚们都亲眼目睹了这个奇迹，我的母亲、大姐、姐夫、二姐、弟弟、弟媳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其中我二姐患肠癌，因无钱治病，在家挨日子，人都快不行了。我去她家诉说自己的神奇经历，劝二姐修炼大法。二姐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后，肠癌就好了，现在他什么活都能干了。如今我正以我的亲身经历继续向人们讲述着大法的美好与神奇。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2012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全年至少新增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155起，中共各地政法委、公安、国安人员、看守所、劳教所与监狱警察，以及强制洗脑的所谓学习班人员，在执行中共迫害指令的过程中，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各种超越想象的酷刑，打毒针，有病不许医治，长期持续迫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当场折磨致死，有的在非法关押拘禁期间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回到家中不久含冤而逝。自1999年7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通过民间途径确认的中共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人数已达3634人，因为中共竭力封锁消息，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以下是2012年部分迫害致死案例。绑架过程中，在派出所、看守所等地， 被中共扼颈酷刑迫害致死山东威海68岁的善良农妇王殿松女士，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奇迹般的好了。2012年5月12日，王殿松与齐秀春女士在初村镇威海职业学院附近挂真相条幅，被中共警察发现追赶，三辆警车呈三角形把两位妇女围在中间。王殿松锁骨骨折，后脑和面部有伤痕，嘴唇被打肿，鼻腔等多处出血，法医判断是由钝物击打死亡。湖南郴州市年仅47岁的法轮功学员许琛生女士，2012年5月16日上午被郴州市人民西路派出所警察当街绑架，在派出所被强行背靠坐在审讯椅上讯问了12个小时，期间不给喝水，不给吃饭，不许上厕所，之后又被三个警察押走。其中有个警察说，送你上西天，送你上西天极乐世界去。审讯12小时后，晚上11点15分，许琛生被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验证人已死亡，遗体现被放置在殡仪馆的冰冻柜里，眼睛半睁。年仅39岁的连义坤，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12年4月26日决定回家办理身份证，没想到的是却遭到了当地公安部门的绑架，15天后被非法劳教，一个多月后在绥化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家人看到太平间冰柜里面的连义坤遗体满身伤痕，双腿折断，面目皆非。山西侯马市电气土木工程师陆海星在山西晋中监狱遭到狱警及其指使的犯人24小时包夹、辱骂、罚站、殴打、剥夺睡眠、戴镣铐、关禁闭室坐板、奴役劳动等残酷迫害，于2012年1月10日凌晨3点多被迫害致死，年仅45岁。湖南郴州法轮功学员李甲菊女士，2011年5月与老伴同时被中共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非法组织绑架到郴州市北湖区党校洗脑班。洗脑班人员给绝食反迫害的李甲菊打了一瓶不明药物的吊针后让他回家，从此李甲菊身体状态越来越差，到2011年9月份下身流血，越来越频，终于卧床不起，于2012年4月16日含冤离世，年仅58岁。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居民徐喜旺原来身体有残疾，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开始自食其力。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徐喜旺因为坚定修炼大法，曾经至少两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无数次的恐吓。2011年3月18日清晨5点，徐喜旺被三店街综治办主任程少安带领三店街综治办及派出所两车人马，趁乡邻熟睡未醒，绑架到新洲区留级洗脑班，就是所谓的法治教育班进行迫害。徐喜旺被毒打，注射不明药物，当场大小便失禁，并且时常神志不清，回家时连熟人都不认识。2012年11月9日在衰弱中离世，年仅53岁。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法轮功去病总有效率 99.1%。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在北京举办过13期法轮功传授班，法轮功在北京家喻户晓。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前，法轮功学员们的晨练是北京城的亮丽晨景。1998年10月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对北京市五个城区的部分法轮功修炼群众进行了去病健身功效统计学调查，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轮功去病总有效率为 99.1%， 完全康复 58.5%， 体质增强 80.3%， 精神状况得到改善 96.5%。 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功效显著，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大法中修出慈善心。2000年的腊月，湖北浠水某地几天的大雨使青港的泥巴堵塞了通向集市的要道，无法通行，但没有人管。一位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后，自己拿来铁锹，一锹锹地把泥巴挪到港边的岸上，干得大冬天脱了棉衣还浑身是汗。老人头一天用5个多小时清了300多米，又用了2天的时间才把整段路上的泥沙都搬走。不知情的行人以为他是多少钱包下来的，不知道这是老人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自觉自愿的。这位老人还是当地种植稻谷棉花的好手。2009年10月，他受邀到别的村子介绍种棉经验，但回家后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家种的棉花都被人偷光了。他一笑置之，没有生气。村干部和妇女主任问他为什么连骂都不骂一声。老人说，我修大法修的是慈悲，偷别人东西的人太可怜，他这样做肯定是急着要钱用。我要是知道他们夜里捡，一定会送点东西给他们吃。人们都笑老人怎么变得这么傻。同样傻的还有老人的其他家人。老人的儿子是某政府部门官员，从来不收受礼物，善名远扬。老人的小孙子97年14岁，一天回家发现几个小朋友正在偷摘他家的橘子，看到他后纷纷逃跑，他就跟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你们回来，把你们摘的橘子拿去吧，把你们摘的全拿去。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家没有橘子，还不是想吃点。真善忍就是叫人遇事替别人着想，对吧？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科学无奈地说出了神的存在。现代科学不能以任何方式否定神的存在，但是无神论和进化论的诱导往往导致人们不再信神。但是其实就用科学本身的常识就可以证实神的存在。科学其实无奈地说出了神的存在。我们知道，现在科学无非就是发现了物质和宇宙运动是有规律的，人们只是发现了某些范围和某些条件下的物质与宇宙运动的一些规律而已。但是正是因为物质和宇宙运动是有规律的，所以才无奈地证实了存在超级的意识，存在着神。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存在，宇宙和物质的运动是不会有规律的存在，必然是杂乱无章的，非人力所能及的统一的规律的存在，正好证明了神是存在的。这是简单的常识，只是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科普教育，过于把人引导钻到细节当中、局部当中，使人只注重科学所能给人带来的实惠，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让现代人认识不到宇宙运动的规律正是神力所致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有人说一幢大楼不是人造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产生的，人们也许会说它是痴人说梦。可是在科学上对人类的生命探索中可以知道，人的生命比起一幢大楼来不知复杂了多少倍。那么靠自然的变化，连一幢大楼都产生不出来，怎么可能产生出比大楼还复杂无数倍的人的生命呢？中国人很多都被灌输过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这句话，但理智地想一想，崇尚科学指的是什么科学？那个科学对什么是迷信给出明确定义和证明了吗？科学也是在随着人类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中发展，研究人体修炼生命的规律，也许是更高的学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害人终害己。姥姥给我讲过一个他们家族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几十年前，姥姥的一个亲戚家，夫妻俩感情很好，但美中不足，结婚好些年也没有孩子。俩人一商量，就找人要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女孩作为养女。因为人到中年还没有子嗣，夫妻俩对这个孩子很疼爱。可是女主人的婆婆很刁，觉得这是个外来的野种，没有自家的血脉，非常不喜欢。一次，这家的女主人外出，把养女交给婆婆照看，没想到她回来时，看到孩子双眼红肿，哭闹不止，怎么也哄不好。可他离开前，孩子还好好的呀。女主人心疼孩子，就问婆婆，小女孩眼睛怎么了？没想到婆婆冷冷地说，不知道，就不再搭理他们了。等男主人回来后，夫妻俩求医问药，终究没能治好孩子的眼睛。从此后，这个本来健康的孩子就瞎了。无巧不成书，过了很长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女主人从邻居门前路过，就听到婆婆和邻居聊天时说，我告诉你，人的眼睛啊，就是一汪水，你用桑树叶盖在眼睛上，用针一扎，噗，一汪水就出来了，倒点酒，血都不出，谁也看不出来是扎坏的。她说这话时满脸得意的神色，可她没有想到，这几句话被自己的儿媳妇听到了。从此后，女主人和她丈夫就怀疑小女孩的眼睛是婆婆用针扎坏的。过了几年，小女孩五岁时得病死了，夫妻俩很伤心。埋葬她时，养父说，孩子啊，你可怜呐，谁把你眼睛扎坏的？你到阎王爷那儿跟他要眼睛。结果小女孩死了不到100天，女主人的婆婆就双目失明，也瞎了。中国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人生在世，所作善恶都有神佛记录在册，暗示亏心，神目如电，欠债要还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是人总是执迷现实中不能自拔，殊不知到头来各自所种善恶因果都得自己偿还。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